好，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，
感谢主啊，又有一次机会来分享他的话。那么到今天我们经过这些主日啊，讲解雅各书啊，今天到了第三章。那么雅各书一共五章，所以这一章啊刚好是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啊。那么我们先以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。我们荣耀至高的神啊，当孩子们聚集在这儿，我们有个愿望，就是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。神啊，你就是道，你就是说话的神，你要把你的话说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就盼望你的灵大大的做工，让这不配的使用的器皿能够说出你的话来，让弟兄姊妹也让他自己都得到益处。怜悯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
好，那么经过这几个主日，我相信哈，大家对雅各书呢都有比较深的一个了解。那么我们今天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回顾一下前面两章的一点内容，好让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勒住舌头，和前面我们要找到一个桥梁，找到一个关联啊，找到一个关联。好，那么雅各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卷书里看到的，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？这卷书它的主题又是什么？所以来到了第三章，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了解到，这一卷书让我们看到使徒雅各他最最关心的，他不是你得救没得救的问题，他关心的是你得救以后你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，你如何来活出神所赐的这个信心。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啊，社会背景，当耶路撒冷遭受逼迫，许许多多犹太基督徒都散住在各地，这个时间段大概是主后四十几年，在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，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。第一，受逼迫，虽然逼迫未必是非常的强烈，但是受歧视受逼迫啊。第二呢，贫穷，或许那个时候刚好耶路撒冷是周围地区遭受大饥荒的时候，所以穷苦是当时教会众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现状一个现状。所以雅各在那里他非常迫切的希望他这封信能够安慰，能够激励那些在苦难之中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在第一卷书里面有一个试炼一个词，还有一个试探，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对这两个词我们有很多讨论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卷书里面，其实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原文中。那么试炼特别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外面的一个逼迫，外面的一个患难。那试探呢，是里面的是里面犯罪的冲动，当人的私欲在那里发动的时候，你接受这个私欲叫做私欲怀胎，你就进入这个时代。所以他非常非常迫切的雅各非常迫切的盼望的基督徒，当时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外面的患难逼迫，还是里面那种私欲的牵引诱惑，都要持守信仰，活出神所赐的信心。 好，雅各书一章四节哈，这一节可以说是这卷书的主题经文。主题经文就是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那么成全完备就是指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成熟，生命成熟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生命成熟呢？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听到说，哎呀，我一得救，我最好马上就接到天上去就算了，不要在这地上受苦受难。所以我们在这看一章十八节这一段经文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就是神啊，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？出熟就是第一批嘛，第一批嘛，熟就是成熟，就是成熟。所以所有蒙神拯救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，还是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真正的信主的基督徒，神都有一个旨意，要我们成熟，要我们生命成熟，可以作为第一批的出熟的果子献给他，献给他，在万有之中是第一批最先的果子，可以荣耀神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想，我们需要成熟，神的旨意也让我们成熟，而神的工作也是巴不得我们能成熟，它一直运行在我们身上，朝着这个生命成熟的目标在工作，在前进。那么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生命成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途径呢？有什么样的方法？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生命成熟就要行道，就要行道啊，就要行道。当然雅各说行道的时候，不是仅仅说你要有好的行为，不是，他说的行道就是活出我们里面这个信心，你要把信心活出来。如果活不出来呢，这节圣经说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你说不行道就是自欺欺人，不行道就证明一点，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，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。所以到上一章啊，上一章第二章啊，上一次牧师的讲道就是围绕着这句话，请大家一起念哈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。信心
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
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一连三次在第二章说的差不多同样的话，他说到一个什么，就是信心和行为啊，它其实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你要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信心是必定会产生行为的，这个信心是必定会伴随着行为的，行为一定伴随它。那么行为它反过来呢，它也反过来证明我们有这个真实的信心，并且它还能成全我们的信心。刚才我们不是说成熟吗？对不对？信心如何成熟？在行道的过程中。亚伯拉罕啊，我们用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哈，上周五我们 就是讨论的里面就有亚伯拉罕嘛哈。那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被神称为义的？啊，在十五章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就神那个时候就证明说亚伯拉罕是有真实的信心，他已经因信称义。但是到二十二章的时候，当他献以撒的时候，他这个献以撒的行动，那个行为来证明，是来证明他里面的信心。并且我们知道，从十五章到二十二章，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间，神不住的带领他，他的信心怎么样，也在不住的成长，一直到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他的信心达到了顶峰，他的生命成熟了，成熟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为什么雅各在这里那么要强调我们要行道呢？为什么强调啊，我们一定要有行为呢？因为这个信心如果不行出来，那个是虚假的信心，如果不行出来，它就不能成全我们的生命，不能成熟，不能长大。那么行道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它表现出来主要在哪几个方面呢？两个方面，两个方面。我们说行道在哪里，什么地方啊，显出我们正在行道呢？就雅各书一章二十六、二十七啊，这两节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在言语上和行为上，言语上和行为上。他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勒住舌头，今天的题目就是勒住舌头。下面一节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有解经的认为，这一节圣经简单的说什么，就是要爱人，还有呢，爱神，爱人和爱神。那我们不展开分析它哈。那么这两节圣经在这一卷书里面其实非常重要，它就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树的树干呢、啊。然后接下来的四章都是从这两节圣经开始怎么样长出来的枝条，一根一根一根的枝条。所以我们读雅各书有时候弄不明白怎么跳来跳去，其实不，它有非常啊，它严谨的一个逻辑在里面，一个观念在里面，联系在里面啊。后面就是啊讲到的，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两，围绕着这两句。所以有一个框架，我们要有个框架哈、啊，它其实就像一个纲要，在这里提出来，然后在后面就开始展开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，三章一到十二节，其实就是对一章二十六节这一句话的什么一个论述，一个论述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读过的这一段圣经哈，它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呢？三个部分。它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它讲的这个舌头的重要。啊，当我们知道哈，这里讲舌头不是讲我们嘴巴里的这个物理的那个器官哈，啊，这里讲的舌头都是什么？我们说的话哈，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好，舌头的重要在前面两节，然后呢，舌头的危险，他用了四个比喻来形容，来告诉我们的舌头它有多大的危险性、破坏性。啊，它多大的影响力，舌头的危险。然后最后的四章就舌头的根源，舌头的根源就从源头来看，我们的原因是出自哪里，从源头来看，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控制约束我们说的话，勒住我们的舌头。好，第一节啊，第一节 雅各一个牧者的心啊，一个牧者的心，所以他有十五次在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件事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”那师傅，他在原文之中，其实就是新约书信常说到的教师。他就是教师，就是以弗所书，我们刚查完了哈。以弗所书四章就说到一个什么，神赐给教会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，有什么牧师和教师，有牧师和教师，就是指的这个。教师，他在教会中是神所赐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和恩赐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和恩赐。那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，教师的责任是什么？传授神的话啊，传授神的话，你来解释，来教导圣经，这是教师最重要的责任。那么在当时的教会啊，这个教师就相当于犹太人中间的叫什么拉比啊，四福音书经常出现的拉比，就是老师啊，非常受人尊敬的，他有很高的地位啊，有很高的声望，甚至是权威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教师？有没有教师？还有啊，有啊，通常牧师啊，长老在讲台的都可以称之为教师，神所赐的，他们有责任传授神的话。如果从广义上讲呢，你教导主日学，主日学的老师，你带领小组查经，这个带领人都可以称之为教师，或者说学习做教师。责任大不大呢？责任很大，因为这节圣经说什么？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什么判断。判断是什么？原文就是审判，原文中就是审判。受谁的审判？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，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被他来判断。那判断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做教师的，第一，你有没有忠心传讲神的话？你有没有忠心传讲神的话？第二，你有没有按照你所传讲的去做？你是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？对不对？这很重要的。不要多人做师傅，不要多人做师傅。那么我要问大家，你还愿不愿意去带领小组查经呢？今天我还能不能，可不可以再站在这里哈、啊？来讲道。其实雅各在这里哈、啊，他要我们讲的话哈、啊，他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我们教导的职分啊，它是非常的重要。他讲的是教导职分的严肃性和重要性，他是要警告我们呐、啊，你不要太轻率了啊，不要轻率，不要随随便便就站在那里讲神的话。你不要随随便便，哎呀，拿几节圣经看一看一篇的那个解释书，我们就到小组里带着去查经。他要我们慎重又慎重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经将来要照着我们所说的话来判断我们的。那么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 刚才我们说嘛，做老师的在当时做拉比，那地位一下子就被抬高了，对不对？教会也一样，有一些诱惑的，就是站讲台的诱惑。有的人就希望站讲台做什么，地位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有教会的话语权呢。啊，这是诱惑，这是不好的一个动机，我们要小心的。好，教导的工作，它之所以重要，一方面是责任重大，第二个它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做教导的人哈，记住，他使用的工具是什么？就舌头嘛，是人最最难以控制的一个东西，叫舌头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他说话，啊，能够控制他的舌头呢，这个人是什么？雅各接下来就说来了：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个完全是和一章四节刚才说成全完备是同一个字哈，成全就是讲到生命的成熟。你能够控制你的舌头，你能够约束你的话语，你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它就一定是一个成熟的，就一定是一个成熟的，并且勒住全身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行事为人的其他的方面，你生活上其他方面呢，你都能够有能力约束，都能够有能力约束自己了。所以我想起江老弟兄啊，就江守道弟兄的一句话哈，对我印象很深刻。那么有一次就说人家都很好奇嘛，就说为什么江弟兄啊，别人请教他的时候，向他请他提一些建议啊，做一些人生的导师啊，解决一些困惑呀。你知道江老弟兄啊，他不怎么爱说话，他不怎么爱说话，所以人家就很奇怪嘛。因为作为我们的习惯，就是好为人师嘛，对不对？人都有个好为人师的冲动和天性。特别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嘛，都要指挥，都要跟你做一做，摆了个一二三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擅长这方面，你要听我的，我可以做你的教导。但是我们发现哈，就是一些弟兄们给我们做见证的，像老弟兄通常不愿意给人做教导的，做指导的，为什么呢？有一次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会错。我为什么不说话？因为我会错。我为什么不说话？因为我说的话可能是因为错了，别人就跟着我的错走了。这是一个会约束舌头的人，他勒住了自己的舌头，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。通常生命成熟的人哈，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上次给大家做过见证了。怎么见证？那个江老弟兄他100多岁还在带领特会嘛，啊，就是那个美加西岸特会啊，那么大的特会，他100多岁还在上面做那个讲员，做讲员。那么有一次聚会中间那个午餐时间吃饭嘛，那有个年轻的一个姊妹就很单纯，就过来跑过来问那个江老弟兄，他说：“江弟兄，哎，为什么人家称呼刘志雄叫刘老师？啊，称呼那个人是这个老师那个老师，为什么称呼你是江弟兄，不称呼你一位江老师？”很有意思的哈，那个很可爱的姊妹。那江弟兄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就我一直是学生。”他说我一直是学生的，啊，所以真是给我们做出口做教导的人一个提醒， 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学校里面做什么？学生呢，大家做学生呢。所以我们实在要小心，不要以老师的口吻、老师的姿态去教育人、去教学人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。好，那么这是讲到舌头的重要哈。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部分，从第三节到第八节，都是讲到一个什么？舌头的危险，舌头的危险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节，三章三节哈。第一个比喻，它有四个比喻。他说：“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”那脚环呢？大家知道的哈，它其实通常是一个金属片，很小的一个金属片长的，放在马的嘴里。然后这个金属片的两头呢，两根绳子，我们称之为缰绳，对不对？那骑马的人其实就是通过拉这个缰绳来指挥这匹马前进、停下、向左、向右，对不对？这是讲到脚环，脚环。我们要让力大无比，对我们来说，那个马的力量真是力大无比。你要控制比你力量巨大的啊，超过几倍的强那个马，你只要用一个小小的脚环去控制它。同样啊，下面第二个比喻，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。他说第二个比喻就是船上的舵，很小很小的一个东西，在船的尾部啊下方啊，船一下水你就看不见了，在下。但是这小小的舵，却完全掌控了这只船的航行方向。它要去哪里？不是靠它的动力，而是靠它的舵。所以这两个比喻其实告诉我们呢，就是人可以借助这么小的两个东西来控制难以控制的、有巨大力量的马和船。那么同理，同理，人也能够通过控制小小的舌头，就什么？掌管你的一生。人可以通过控制你小小的舌头来影响、来管理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人际关系、我们整个的生活。三章五节啊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呐、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啊，最大的树林。如果前面两个比喻哈、啊，它强调舌头的影响力啊，那么这一个比喻呢，它强调的就是舌头的破坏性，舌头的破坏性，说大话。这里说的说大话，说大话，它不是指的吹牛哈、啊。我们这里以为它吹牛，不是，它不是指吹牛。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就是说它舌头是小的，是最小的，但是它能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。这个大话是巨大的影响，极大的后果，啊，极大的后果。就是我们住在加州，其实对这个比喻是非常能够理解的，对不对？每年都有山火嘛，啊，每年都有山火。那去年我查了一下，去年在我们洛杉矶有两场大火，造成极大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印象。一个是Ian Fire 是吧？一个是 Ian Fire，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？叫Palisades Fire。就是说这一场火是洛杉矶历史上啊最具破坏性的一个火，这场火灾，它烧毁了2万英亩啊，超过2万英亩土地，2万英亩我查了一下，相当于我住的地方的格纳屋子，10个的格纳屋子，相当于2万多少面积呢？一半还要多，
就大概多。
他烧毁那么大的面积，烧毁了多少房子呢？6800幢建筑，6800幢建筑，有12个人被烧死，超过10万人是被迫撤离。那么造成这么大后果的原因，只是一个小火种，只是一个小火种啊。后来经过调查啊，认为可能性就是当时有一场明火，小小的火灾啊，被扑灭了，扑灭了，但是没有彻底的把它给扑灭啊，没有彻底。据说因为没有彻底熄灭以后，留下了小火种，刚好就是圣塔安娜风啊一起刮过来，把这个火种就带走了，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可怕的火灾。这个叫什么？最小的火，
最小的火
能点着最大的生命。所以一个小火星，它能烧毁一座树林啊，一个社区。同样，人的一句话，人的一句话就有可能毁灭一个人。我在写这个讲稿的时候，写到这里，我就想到一个事情，一件在6、7年前在中国的发生的一件事情。6、7年前有一件事，有个小视频哈，但几秒钟的小视频，哇，在整个的微信群里面发布的不得了，刷屏了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一个小孩子，17岁的小孩子，从桥上跳下来死了，自杀。他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刷屏？当时是怎么样的？一个妈妈带着17岁的孩子，开着车嘛，孩子坐在后面，开着车。在上海，他们经过那座桥叫卢浦大桥，在桥上，啊，那个妈妈突然就把那个车子停下来了，打了个双闪，那就停下来，就是车道上停，那视频里就看到了，哎，停下来，然后那个妈妈就从前面驾驶座出来，啊，对着后排的儿子就一顿骂。大概骂了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几秒钟，骂完了爽了，上去又靠啊，坐上了自己的驾驶座。但是他没想到，他一坐上去的时候，后门车子的后门突然就打开，儿子突然就窜出来怎么样？没有一点的犹豫，一直扑向了那个大桥的护栏了，一翻就翻下去，一跃而过。死了。据说那个时候妈妈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这个孩子白天啊跟人家同学吵架了，然后吵架了，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妈妈呢开着车的时候大概情绪失控了，失控到一种程度，能够违反交通规则，当马路上就将他停下来，然后跑到后面狠狠的一顿输出，孩子受不了，崩溃了。所以这段小视频真是，我看见的时候真是觉得非常的伤心，非常震惊。这么一句话，恐怕就是几句话嘛，几句凶狠的话，辱骂的话，责备的话，甚至是恶毒的话，这个妈妈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毁了。其实她不仅毁了自己的儿子，她毁了还有她自己嘛。她这一辈子，她这一生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她的良心啊，她的痛苦啊，无人能够理解。她会折磨自己一辈子的。最小的火，这就是最小的火。他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 点着的。他舌头就是火，他不是像火，他就是火。生命的轮子就是讲到啊，人一出生就像一个轮子啊，他的生命就像轮子一样，一直的滚，一直滚。但是人的舌头说的话，却是火能够点着这个人的一生，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，从地狱点着，他带着魔鬼的气息，带着死亡的气息，然后地狱的火是不灭的。轮子点着了，一直到死亡，一直到烧毁，他不会窒息的。这里说的话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他不是说这个物理的个舌头器官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他说到是什么呢？就是人里面呢，我们的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罪恶，这个罪恶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一个世界，就像一个王国，就像一个集合体啊。舌头是它的出口。好，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对不对？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那么舌头呢，就是心灵的出口，心灵的出口。主耶稣说的话就说，人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啊，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说你嘴巴，你的口只不过把你心里那个东西表达出来而已啊。然后主又说了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而入口的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啊，经过肠胃然后啊到了厕所。那么出口的呢，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呢，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的，有恶念，邪恶的念头，有凶杀，有奸淫，有苟合，有偷盗，有妄政，有妄妒。这些东西，这些罪恶，它能污秽全身，它能污秽全身，就是说它能败坏我们的一生，能败坏我们的一生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四个比喻。第四个比喻把舌头比喻成什么？不止息的恶物啊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都可以制服啊，也已经被人制服，唯独舌头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。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并且它是不能被制服，不能被制服。所以到了这里，四个比喻都结束了，讲完了。雅各在这里用这四个比喻哈，来告诉我们，舌头它对人呢有多大的影响。它有多大的破坏性，它有多么的可怕。然后结束的时候又告诉我们，舌头是不被控制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？勒住舌头嘛，对不对？勒住舌头，既然不被控制了，那我们怎么去勒呢？所以第三部分我们就到了今天雅各告诉我们的第三部分，我们真正要勒住舌头啊，控制我们的话，我们做不到的。我们做不到的，刚才这句话已经说了。但是这第三部分，雅各就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找根源，从根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第三部分就是舌头的根源，我们要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啊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那么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，这是不应当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既赞美神又咒诅人？ 那这你说得清楚吗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如果我们在咒诅照着神形象造的人，那我们其实就是怎么样？羞辱神。我们就是在羞辱神。雅各说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其实这句话在原文的非常的强烈，非常强烈的口气，就是这根本是不应该的，根本是不应该出现的这件事情。这和我们基督徒身份是完全不相符的。为什么？然后他下面就说了，为什么？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一连三问呢，一连三问，就答案都很简单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泉源能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不能，不能。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不能。对吧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也是不能嘛，这明显的嘛。我家里种了一个无花果，也种了柠檬，也种了这个。哎呀，我就在想了，哪一天我浇水的时候，突然无花果树上结了橄榄，或者结了柠檬树，吓死我呀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不可能的，不，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嘛，什么树结什么果，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对不对？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表现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勒不住自己舌头的时候，我们要找根源。这个根源就是说，我们老的这个旧的生命啊，它根本就没办法控制的，它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说话的。除非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除非有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能够控制他说话。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新的生命？有啊。神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刚才我们念过这些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都是重生的，有新的生命的人啊。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？是谁的生命呢？基督的生命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只会赞美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说咒骂的话、咒诅的话的。基督的生命是喜乐的，喜乐的生命他不会埋怨苦毒的。基督的生命也是顺服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播饼的时候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。他为什么为我们死啊？爱我们，顺服父神的旨意。他是顺服的生命，顺服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顺服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全却常常不能顺服。其实我们说不能顺服的时候，原因是我们不愿意顺服，是不愿意顺服，而不是没有能力顺服，是不愿意。神有旨意要我们行道，神有旨意要我们勒住舌头，神有旨意要我们不单单听到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呢？戴德生哈，戴德是我们都知道，雷迪会的创始人呢，把福音啊带到中国的许许多多内地的城市。除了戴德生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，对不对？我们像宣教院讲过，那一些宣教士他们。 都是在西方，在美国或者在欧洲，他们有自己非常好的生活条件啊，生活保障，生命得保障啊。他为什么跑到中国来？那个清朝政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跑过来不是想过来，那是把命都摆上的，也甚至也的确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都是为了主在中国殉道，被杀被砍。为什么？其实他们就一个字嘛，顺服。他们愿意顺服主的呼召吗？戴德生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常常忽略主这个称谓，我们常常忽略主这个称谓，我们只看重主为我们的罪死，我们只看重这一点，主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只当做什么？”救主，我们只把我们的主当作救主啊，而不是主，而不是主。什么是主？当他是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顺服，而且应当顺服啊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:46，他有这一句话的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啊？”感谢主啊！当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行道，不单单听道的时候，当雅各告诉我们行道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盼望今天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向我说话，向大家说话，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让我们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。感谢主啊！